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17章。在最后，耶稣讲到关于神国的日子，耶稣用了两个比喻。我们昨天讲到了26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加又娶，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我们昨天讲到过，这是关于整个人类最后面临的审判，就是人子从天上降临的时候所带来的审判。关于主的日子，也就关于末世论，这是非常奥秘，许多事不太容易理解，并且呢，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讲法。今天我所讲的可能跟你以往的神学观念有不一样的地方。关于这些奥秘的事，我们很难能够非常准确的说到底怎么样才是准确的，但我愿意请大家都用一个包容的心，尊重许多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看法。到底什么样的解经是好的解经呢？其实它不关乎对错，而关乎应用。如果这个解经的应用帮助你更爱主，帮助你更爱教会，更愿意委身，更愿意奉献，其实这对你就是有帮助的解经。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以一个包容的想法来听听不同的讲法，真的对你有帮助的，就求神在你身上落实，这就是对你而言好的解经。在关于讲到主的日子或人子的日子，耶稣用了两个不同的比喻。第一个讲是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怎样。结果到28节，他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改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两个是讲同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代沉迷于他们自己个人的生活，吃喝嫁娶耕种盖造，把主都忘了，结果主的日子就不知不觉来到，在那些没有预备的人就会受到审判。当然这些都非常的好，但我愿意提出另外一种看法。挪亚和罗德之间相差大概1000年，挪亚时代神所带来的审判是一种全面性毁灭的审判，神审判当时所有的人类，除了挪亚一家 八口靠着进入方舟而得救。这个比喻比较重在于得救的和不得救之间的区别。而罗德呢，是在挪亚之后1000年，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已经改变了对人的方式，他从一群人当中拣选亚伯拉罕，他就成为拣选族类的开始。而我们今天这些因信称义的人都可以称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罗德是连于亚伯拉罕的，他也跟亚伯拉罕在一起一段时间，从亚伯拉罕身上有许多的学习，但至终他贪恋享受，又与亚伯拉罕分开。结果呢，他挪移帐篷，最终到了罪恶之城索多玛。虽然他生在索多玛，但彼得在彼得后书2章7节还称他是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耶稣似乎把一个基督徒在幕后的时代，他所处那些淫乱邪恶的时代，用罗德来做一个比喻。到后来日子真的是邪恶，我们这些蒙恩的义人住在一群淫乱悖逆的人当中，而罗德的日子， 它的特点就是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外面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兴旺，有许多的买卖，有许多的耕种，许多的盖造，物质的文明好像越来越先进，人们的享受也是越来的越无度。而罗德呢，生活在这么样一个邪恶的城市当中，经常为他周边的人忧伤。在彼得后书二章八节那边讲到，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所以耶稣用罗德在索多玛的例子，说出将来在末后的世代，基督徒住在邪恶淫乱的城市，我们的心情其实就像罗德一样。19节，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罗德当时神对索多玛的审判是局部性的，是仅限于那一个城市的，不像挪亚时代的审判是全面性毁灭的。接着耶稣用罗德的例子，接下来30节就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当神派遣天使去搭救罗德的时候，时间非常的紧急，当时罗德只能找着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匆匆忙忙的就离开了家，出了索多玛城。在那个时候时间非常的急迫，人在房子，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换句话说，所有留下来的不要再怀念，听到了就赶快走。并且耶稣在这里特地要我们回想罗德的妻子。在创世纪19章那边的记载，罗德带着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就逃离了索多玛城。19章26节，结果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罗德的妻子似乎舍不得在索多玛那边所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因此呢，他知道那个城毁灭的时候，就舍不得回头看了一眼，结果这么一看，他就成了一根岩柱。耶稣特地在这里把罗德的妻子提出来，并且带下一个结论，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盐本来是用来调味的，盐的功用杀菌防腐并且调味，罗德的妻子成了一根盐柱，就好像成了那个失味的盐，而成为一个羞耻的记号立在那里。就像我们读过的路加福音14章在最后的时候，34节35节，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就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似乎就说出罗德的妻子的境况，他就成为那个失味的盐，不能够用在田里，丢在粪堆里面也不合适，只好放在外面。耶稣用这个例子，并且把罗德和他妻子做一个对比。罗德虽然生活在淫乱的城市，他还是一个义人。当审判来到的时候，他从审判里得蒙拯救，而他的妻子舍不下放不下他所拥有的，当他回头一看，他这个人就成了一根岩柱，就被丢在外面。耶稣就在此带下一个结论，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接着耶稣就说了一段话，我们不太容易理解，并且在解经上经常会有不同的争执的。34节，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一个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有两个人在田里， 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似乎是说到人子隐藏的显现的时候，或许我们在睡觉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或许我们在工作，像女人在推磨或男人在田里，也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比较喜欢把它解释成为得胜者的背题。在基督徒背题的事情上有许多不同的解经，我们最常用的是在帖撒罗尼迦四章十五到十八节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讲到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众人就一起被提到云里。我比较认为那是指耶稣公开降临的时候，那时候大体的圣徒都要同时复活，同时被提，并且被提之后呢，神的儿女们必须先受审判。而在大体圣徒被提之前，有得胜者的被提。得胜者的被提就是在34节这里所说的，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起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得胜者的被提有的在白天，有的在晚上，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工作，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形。当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虽然你也推磨，你也种田，外面看起来是做一样的事情，但神是看人的内心。你是为着买卖，为着耕种，为着盖造呢，还是你是为着神的国？一个得胜者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为着神的国的。在耶稣隐秘显现的时候，这些得胜者就要先被试验出来，先被提走。这不同于当耶稣最后公开的来到，像闪电从天的这边闪到天的那边，那时候所存留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同时复活，同时被提。因此就圣给我们一个谨守的心，我们每天的生活工作都是以神国为我们的目标，神国为我们的中心。我只是把我所领受的与弟兄姊妹做一个参考。接着37节，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失守在哪里，鹰也被聚在那里。这也是非常困难的经节，这也是非常困难的经节，不同的解经家都有不同的解释。我比较喜欢把它解释成在世代的末后，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带着得胜的圣徒与敌基督的军队做最后一次的征战，记载在启示录19章17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同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与地上的君王并他的众军都汇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前成形骑士、迷惑与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最后这一段关于神国的解释，就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也用一个包容的心、宽容的态度，认识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的方法，但必须求神保守的，就是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常以神国为我们的中心，为我们的目标，让我们能够过出一个警醒的生活，至终能够讨他的喜悦。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关于神国奥秘的事，我们不认为我们已经明白，我们知道还有许多我们不清楚的。你用你的恩典包容我们，帮助我们，也给我们智慧的心，愿意在我们还有时间的时候， 愿意跟随你的脚踪，你如何的受苦，如何走向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也愿意与你一起受苦，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也求你纪念我们的日子，让我们经常记住恩典，回转向你，让你成为我们生活中唯一的目标。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